观念碰撞所。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这一集的观念碰撞所，我是海雷熊，
我是 Skimmy。
好，你看你今天拿这书看起来就是一副
要来打书的样子，
对，已经非常明显。
没错，我们今天把主 key 呢交给海苔熊。
对，我感觉让我有一点紧张。
我今天就是受访作家的身份，
对，我拿到了一个主钥匙。嗯、好啦，我们今天要访你出版这本新书，叫做《恋爱脑的不心动挑战》。就这本书的这个女主角呢，就是她在感情上各个东西她都是有按照自己的规划来进行，然后她原本也预计好说，哦，这个要这样做，那个要这样做，然后追求男生或者是要分手要约炮都有自己的 SOP， 有自己的方案。
有吗？我有写到那么细吗？没有吧？你是不是把你对我的认识投射到这个角色身上？
有吗？有吗？
我好像没有这样写哦。
我看得像吗？
我没有这样写哦。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写在里面、嗯、但是我感觉他是一个
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
他是一个，对，他是一个，就是我先会先想好这些东西，他完全就，哦，我觉得用这四个字很好、嗯、就是一个胸有成竹，对于恋爱好像看透一切，都已经知道一切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像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不想要再陷入那个扑朔迷离的恋爱脑里面。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都规划的情形，你就会失去那个探索萨尔达大陆、恋爱大陆的乐趣、嗯嗯。对，然后没想到在这时候呢，竟然出现了让他觉得很心惊肉跳，不是，应该说让他很
心惊肉跳也不错啦，
对
啦，
心跳加速的人，
心跳加速。兼心惊肉跳，因为有时候这两个就是一念之隔。
对，
你当你心动的时候，就叫立情节的时候了。
然后因为受 Skin 的启发，所以我就里面有一个词，那这个词也就影响我很多，就影响到我要出下一本书的念头。然后我就问这个原作者说，可不可以使用这个标题啊？这标题叫做依赖陷阱。你有想过依赖一个人可能是一个陷阱吗？你有两三段在讲依赖陷阱这个词、嗯，但是没有。真的去定义跟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所以我想要你今天都来了，然后可以访问一下，你觉得依赖陷阱在你的定义里面是什么？
要不然你先讲一下你个人看到依赖陷阱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看到依赖陷阱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是当你太靠着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很害怕，如果靠近他，然后你会整个人陷进去，嗯，被抓住，然后会因此而没有办法脱身，所以为了避免那么容易的会被陷进去，那么容易被抓住，所以你要小心，不要靠得太近、嗯。但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就很像是逃避依恋、嗯，我觉得很像是我自己的投射、嗯，因为我比较接近逃避依恋，所以逃避依恋就会很担心有这个依赖陷阱。
OK，、嗯、那我作为一个前焦虑依恋者，我来跟你说，我当时就是在一个、嗯、其实依赖陷阱是，我觉得是我个人在从焦虑依恋走向安全型依恋的一个转化过程中意识到的事情。就对我来说，依赖陷阱是你好像在这个焦虑中依恋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可能会给你一些可以让你依赖的东西嘛，对不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他会照顾你的情绪啊，或者说你在就是真的状态很不好的时候，他会在旁边扮演一个有点类似拯救者，或者说一个让你可以转移注意力的美好的幻梦的一个对象。嗯、但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很爽，对不对？就是你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只要靠在这个人身边，好像你就觉得哦，我一切事物都迎刃而解了，我心情又重新好起来，我世界又是涂上了一层美满的滤镜。可是这个东西长期下来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你永远没有自己解决事情的经验，你永远都把你真的应该要自己处理的问题的这个主宰权拱手让给别人。然后所以你一直以来你完全没有得到任何你这个课题该成长的养分、嗯、然后长远看来你其实是失去了你人生中所有的自由、哦、所以对我来说依赖陷阱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心里的这个感受是这样，包括在女主角身上也是呈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就是过度依赖到失去自我，然后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决定、嗯、
就是饮鸩止渴的感觉，就好像你暂时这个渴止了，可是你其实一直在喝的是毒药，它是长期以来会伤身的，
然后你也没有真正想要去拿水，因为您习惯喝这个毒药喝很久了。
没错。
哦、oh, ，因为后来就是我跟 Kim 讨论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回去把你这个依赖陷阱整理了一下，把它分成两段，一个是依赖者嘛，一个是被依赖者。嗯。那依赖者呢，他就会要靠着对方，会进行等靠药三阶段。
哎，对对对，这个是就是网络上最近大宗的一个说法，就是等靠药、就是。
某一种脏话的意思。
对，看呀，对，等靠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内在冲突跟还在处理内在小孩的一个阶段会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 等别人给你救赎，靠着别人，希望别人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要求别人满足你的所有期待。
哇、wow, 然后另外一面嘛，他刚刚讲的是依赖者，另外一面是被依赖者，可能就会用我们所谓诈骗集团很常用的方式叫养套杀。
嗯，
他在等的时候呢，他就被依赖者是养他嘛，可能就是给他金钱，给他住，然后帮他做决定，就是等靠等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把他套住，使得他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使他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力生活，然后可能他不断的需要跟这个被依赖者要求东西的时候呢，那个被依赖者在想办法把他杀掉，他不是真的把他杀掉啦，
就是换取一些别的好处的回报，就是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如果用那个饮鸩止渴的说法，就是吸毒者跟毒品 dealer 的关系，就是我今天知道你就是渴的时候你就是只喝这个毒药，然后你不会自己去喝水，但我也不告诉你这是坏的，我就是一直无限制的攻击你这个毒药的部分，然后就让你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然后就很上瘾，然后就是等我们之间这个供需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你已经离不开我的时候，那我真的图你什么，我就从现在开始要从你身上拿过来。
但是我跟你讲，人生最重要就是这个但是，我在整理你告诉我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真的把它写下，我发现一件事，被依赖者看似是毒品供应商嘛，然后这个依赖者看似是吸毒者、啊、成瘾者，但其实他们两个人可能各自都是吸毒者。
嗯，
就是对于那个被依赖者，他是也在这样子的一个依赖陷阱当中成瘾了呢，他成瘾于有一个人可以让他照顾，成瘾于有一个人觉得他重要，成瘾于有一个人认为说啊，他在那里就是一个靠山，所以他不可以倒，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似好像不错，看似他掌握了很多的主控权，但实际上当对方要走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办法，所以你说谁依赖谁呢，我觉得这很难说，
就有点像是有一句话说，心心念念的想要去拯救一个有病的人，代表你自己通常也有点病。
对，就是两个有病的人会凑在一起嘛，所以当这两个有病人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进入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依赖陷阱， A 依赖 B的同时
，B 享受这个依赖，但他其实也是靠着这个依赖而维持他自己的生长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虽然他只有提到一点点有关依赖陷阱的部分，可是我们在恋爱当中其实很常看到这种状况，你可能是无意识的。
我最近才听到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三角恋的故事，就是 A 女跟男友还有小王，好了，我们角色就这样分。然后 A 女就是认识小王的时候说。我跟我男朋友已经快分手了，然后我不想对不起他，我也很喜欢你，所以你可以等我一阵子嘛，那等我把我自己的感情断干净之后我再跟你开始这样。
他不是分手了吗？
还没啊，就是现在还没分，他就说就是因为种种原因他现在还不能跟他男朋友分手，但他想分了，所以在
正在分手中，
正在分手中，对，正在进行这一项作业这样子，所以看起来就觉得说哦，好像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对吧？
对，
然后所以小王也会觉得说哦，我没有爱错人，我等你。然后在这个中间过程中呢， A 女就开始会散发一些暧昧讯号了，所以他其实虽然嘴上说我不想对不起我男友，但是中间还是各种在他的主动下所有对不起男友的事情全做了。他会跟那个小王讲说，没有，都是因为你太有魅力了，所以我真的就是忍不住，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好，然后时间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他原本说要等男朋友的那个理由也已经不成立了，就那件事已经结束了，所以照理来说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应该要跟男友分手，然后去跟小王在一起了，没有，然后就说分不掉，然后就跟小王说还是我们要结束，虽然我真的很喜欢你这样子。然后那个小王当然那时候已经也投入了很多沉默成本了嘛，所以他这个时候也有一点依依不舍。然后 A 女又再运用他这个依依不舍，就成功的组成了这一个三角关系，就是他既没有要放弃，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要放弃过他的男朋友，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放弃这个小王，就把这个两个人维持在一起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依赖着这种有人众星拱月他，然后他随时想要找人，男友没空又有小王，然后两个人各自分工不同的，给他不同类型的满足，男友可能给的是一种家的温暖，一种稳定的靠山感，会坚定的选择你的感觉。小王可能给的他是一些新鲜感啊，或者是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所以他就是全都有了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要把这两个抓在手中。那其实我那一段时间听蛮多，就是这种就是三角恋的故事，出轨者他其实都会在他的那个原配身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依赖陷阱。然后他离不开，但他同时又很想要在外面获取一些其他的东西。
很多人都会说他为什么出轨一定是因为他不爱了，我觉得这句话呢要打个折，他如果不爱了他就不会出轨了， 他如果不爱，他就跟你分手啦、嗯、
他一定还依赖着某个东西在这段关系。
对，他还是卡着 被拉着，是他需要透过出轨的方式，然后一边跟你保持一点关系，然后一边跟其他人发展关系，他都要。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小王跟、那个女生的关系，有点像是一个巴掌不会响。
嗯，
对，所以他们也是你说小王很可
能他们有三个巴掌，
对，
响得不得了。
对，就是他们好像也就是形成一种很微妙的平衡。
对，
可这个平衡其实是辛苦的，因为我猜不论哪个角色在当中都有他不容易的地方、嗯、虽然说也有一些享受的点。通常那个把你当小王的人，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的人，我真的没有办法离开有对象的人，他都会想办法把责任归到你身上，
或者归到另一半身上，
也有可能归到自己身上、
嗯、
就是看他的策略是什么，但他就会让你有一种感觉说啊，是不是我的问题。另外一种就是说、啊、都是我的错，就装弱变受害者这样子、
嗯对对对对
啊、你又不忍心怪他，所以他就会继续在那个很弱很弱的感觉里面。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啊、其实我很想离开，只是因为我的这个前男友怎么样，然后变成你们两个很无力。所以你要有意识去想说你们现在的状况，他是把那个最终扛下一切的责任丢在你身上，丢在他身上，还是丢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但无论是哪一种他都是一种把责任单一归属的方式。
嗯，
那不论哪种关系归属方式都会有一个陷阱，就是说你会觉得好像那一个人要负起全部的责任。你看看哦，如果是小王要负全部的责任，他会觉得啊，都是我的错，那我再努力一点好了，听起来很不错嘛，对不对？你就可以为这段关系付出全部的努力哦。哎，错了，因为关系的成败就是你要决定。
嗯，
那如果今天是那个他做他自己的错，你也会觉得你要努力嘛，因为是你造成他过得这么不好嘛。然后如果今天是他的前任或他的原配的错，你就会觉得说啊，你看把你们俩动作低干，那你们又没有办法，你们就会陷入无力感。
那所以如果说这个人他是平均，大家都平均承担了一点责任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吗？
哦，如果是平均承担责任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小王跟那个女生之间会有一些部分是他们责任嘛、
嗯、
所以他们可以解决。
对，
但是他们也会知道有些部分是他们不能解决的。
我感觉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关系。
对，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说我好像都很无力，或是也不会觉得说好像通通都是我责任，他就是那个全有跟全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Okay.
我们在爱情里面追逐的东西，就是在找自己缺的东西把它补上去。然后在爱里面，我们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圆满状态，就是我们都把它弄成圆的。就是如果你是一块蛋糕，你想要把它补满，你怎么样都补不满，因为就会有几 key 几 key， 怎么样就会少一
角。那如果你自己长成一块蛋糕，你就永远是满的蛋糕。
把自己活成一个圆，我们后面会出现一个光轮，有没有？然后当你跟一个人之间开始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开始思索说你跟他之间到底是爱还是爱情，或者是只是爱情而已。有可能两
个
都有吗？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那个他算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在讲身心灵跟讲生活哲学讲的蛮好的一个英国老师，他叫 Rupert Spira 的样子，因为他定期会办一些座谈会嘛。然后就那一个我看到影片是有底下的一个去参加他的座谈会的学生，就问他说：“老师，我真的有一个困扰，基本上所有的身心灵跟所有的心理啊哲学念到最后，你一定会通往就是说一个对世界大众都没有分别心的一种那种真的很大爱的状态。”可他就说我确实还是有喜欢的人跟不喜欢的人，然后我确实还是有一些仅就是很小部分的对象是我可能想要跟他有欲望之间的连接，我想要跟他有情欲之间的发展的。那我到底要怎么平衡这个我应该要爱着众生跟我对这些不同的人有特定非常特定的爱的中间的这种差异呢？
欸，对啊，
对，然后这个老师就说爱有很多种嘛，那其中有包括一种就是浪漫之爱。
嗯，
对，但是这两件事情完全不冲突，就是浪漫之爱它本来就包括了一些很有规范性、很有限制性、很有排他性的东西，比如说肢体的接触，或是比如说我的秘密要跟谁讲，信赖之间的问题，还有大家一起过生活，谁跟谁可以处得好这种问题。他说这个本来就是只会发生在非常特定的小众之上的、
嗯、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跟这些特定的小众之间存在的浪漫之爱你就不去爱众生了。
嗯，只是你可能要分配好时间、嗯、时间管理大师吗？
不是，就是你自己的心态要去理所以因为很多人他会反复，像我就我觉得很多在接触身心灵的人就是一开始就是都会这东西学到之后就会自己在那边扪心自问说，如果我又要爱众生，然后我又要在具体的人身上 扛着那个有一些人可以有一些人不行的这种分别心，那我到底要如何自处？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就会进入一个 paradox。
对，进入一个 paradox。 但他说的其实就是破这个 paradox， 他就告诉你说这东西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就算不喜欢这个人或是你讨厌这个人，其实你也可以接受说我讨厌的就是他在这个人世间所堆砌出来的小我，但是我们的本质都还是那个本自具足的灵魂。
哦，或者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真的讨厌这个人，那么不如你就接受自己讨厌他，这反而是一种大爱。
先接受自己所产生的这一些七情六欲跟喜怒哀乐，然后再去看看这东西。如果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其实我觉得那也就够了。如果你这样子你就开心了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幸福。但是有一些人，就是那种像我们这种想的比较深、脑子动的人，就是不够，这样子不够，我想要从就是跟源头解决。那你可能再去看深的，就是我如何去转化这样子的喜怒哀乐。
当你还有更进一步想要去达成的时候，你就可能没有办法只安于目前现状，说好吧，那我要怎么样同时又有小爱又同时有大爱。你这本书里面最印象深刻或你最喜欢的一句话什么，你写了这么多内容，
这个我现在可以立刻回答你，就是这个 Part 3的章节摘录，我写说我终将超越心碎，因为这颗心是我亲手拾回碎片重新融铸而成，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
你是有想到一个画面才写下这句？
有，就是集我过去十年的经验于大成，最后走到一个好啦，我的心我修好了啦，这样子，就这种感觉。
写下来的时候是唱完落泪吗？
我真的，我记得我这一个写完第十六章写完之后，我大概哭了十分钟吧。
你在哭什么？
就是一种情绪遗毒的释放。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情绪受到刺激，然后开始有一些情绪感染的这种状况发生，但是呢，可能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被教导的处理情绪的方式是让我们先就是牙一咬就过了，或者说忍一时风平浪静，或者说你就是现在很多人你现在先不要，你就是晚点再说，或是你就自己躲起来舔舐伤口。所以其实我们会潜移默化的一直把这些没有排干净的情绪毒素就放在自己的情绪背包里面，这些放在情绪背包里面 的情绪遗毒，如果我们又没有在人生中学到一个如何去整理这个背包的做法，那这背包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你就会在未来的人生中，然后在一些巧妙的让你跟这些情绪遗毒连接到了片刻，你可能背包就直接砰爆开来，那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比如说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就是莫名其妙暴怒的人？对，你就想说不知道你在气什么，就这个状况你有必要那么气吗？那他就连接到他被 过去的情绪遗毒。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写完这一段是有释放掉一部分的情绪遗毒的，所以我那个哭泣是来自于就是一种感动轻松，然后终于卸下了一个心头的一块重担的那种哭。
你其实超越心碎融铸而成，所以你的重担是那些心碎吗？
重担是，对，重担是那些心碎的过往，以及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一些心碎的片刻而摸索的自己，然后再到好像有一点方向，然后负重努力前行的自己，然后再到终于找到一点头绪，把这些重担开始清理干净的自己，再到最后可以完整的说出这颗心我重新融铸而成了的自己。
我觉得你这 SOP 蛮有趣的，就是跟我刚刚想象有点不一样。我以为整理情绪背包是要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变少，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把心碎就是重新融铸而成，我出现的画面比较像是说，因为以前发生的事情不会消失嘛，然后那些情绪可能你很久也没有看它了，它比较像是它东西乱丢到包包里面，就是很杂乱，然后你像是把这些东西做一个整理，它还是在那里，但它不会占据你这整个包包太多空间，虽然它是在那。
我的感觉是过往那些情绪遗毒是一块一块的碎片，然后它就是我的心一直都是我的心，对吧？它就在这，它不会变大或变小，但是它会被那些情绪遗毒碎片割出很多的伤口，然后或是我的心也碎成一片片，就是被削下一些就是血肉模糊这样子。所以透过整理这些碎片，我把这些碎片重新拿出来，然后就是处理掉这些情绪遗毒，然后再把这颗心修补补，重新融回一个完整的心。
那些伤害你的那些碎片，可能无法做时光机倒流到当时啊，那怎么让那些东西不见？他可能还会散落在背包里，
他不会不见，而是情绪遗毒可以被排出体外啊。就像 像你今天被蛇咬了，嗯，这个伤口跟你当下的就是就是受到的痛苦不会消失，可是你可以把蛇毒吸出来然后吐掉，就这种感觉，就排毒嘛，对吧？大家都有排过毒吧？
哦，对对 对, 对，我自己在你这本书里面读到最感动的一句，我觉得讲出来大家一定会笑，叫做“我不会离开”欸。哎，你不要这样子，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听到这，因为我是用听的，那时候电子书，你给我稿子嘛，在健身房里面一边健身一边听，然后听的时候就是我这边举那个杠片，我听到就爆泪，嗯，然后那个杠片掉到地上，痛苦，嗯，
全健身房的人都想说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就这边哭，就我是趴在那个健身器材上面，那里就是很难过，因为他不是只有我不会离开而已，他是重复了几次。就是我不会离开，大家可以想象你在听东西的时候有一个人持续跟你说我不会离开，那种感觉是什么？
你有感觉到受到安慰吗？
对，好像是算是里面主角们在讲话，可是我会觉得好像在跟我说我不会离开，然后他会永远在旁边陪你的感觉，所以那一刻我是蛮感动，虽然是很简单的几个字，但是你就会觉得那一刻好像什么东西都被填满的感受。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值得推荐的地方，就是你书里面其实有用到蛮多有趣的应该算是类似心理学的方法吧，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赤裸下午茶。
嗯，赤裸下午茶呢，就是它其实是稍微有点致敬了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作者，是那个垮掉的一代的一个大文豪 William Burroughs， 他就是写那个裸体午餐。我用的赤裸的概念是心灵的赤裸，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讲求高速的城市的社会里面，其实人员之间，尤其当你出社会超过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其实不太会有那么多的机会去跟你周遭的朋友开诚布公的，然后真的很真诚的去叙述你内心深处的那些东西，然后有可能是你想倾诉，但是也许你的朋友或是你周遭的人，他其实并没有具备那一个完全很 calm， 然后很有同情心的环境去让你有这个空间可以去讲出来。有些人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在跟我讲一些像你的情绪的话，我一定要帮你解决或是有所回应，但其实不是。就是情绪背包那一本书里面，他就是说你其实需要提供的，为情绪移读提供的就是一个充满同情性的开阔的空间，让这个人知道说，我现在就是这十分钟我就是给你，你就是听，然后我会认真专注在你想要讲的情绪上，你甚至不用给他任何的回应，你就让他讲。然后他就说，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他会有一点点的语无伦次，那是因为他还在，就是我们用逻辑尝试要去就是消化情绪的时候，你会中间会有一个断裂嘛，因为情绪它是不讲逻辑的，所以有时候就甚至会有一些这种词不达意的状况都没关系，这个人就是抱持着同情心默默的陪在你身边听你讲。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个要去赤裸的掏出自己的内心然后跟别人诉说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非常讲求那个聆听者给你的聆听的品质的，它不需要聆听者做出任何回应，你只需要这个人专注的在那边告诉你说，就是他用他的状态告诉你说，我很认真在这里听你讲，我不会批判，我就是抱持同情心。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建立起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就是整个情绪的疗愈跟原生家庭创伤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快时代的城市，尤其又在亚洲社会，这东西其实非常的稀缺。所以我在小说里面安排了一个桥段，就是这一群刚好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刚好都有意愿，我们来搞一个赤裸下午茶，大家分别带一个象征你过往的情绪的暗夜的一个故事来，然后你就讲你的故事，我们大家就听你讲你的故事。
情绪暗夜是什么？
它就是专指一段你就是小我消融，然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一个状态，就是等于说你遇到一个就是极大的低潮期啦，可以这么说。
哦，把自己的一个黑暗的东西带过来，然后大家来看看你的黑暗长什么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刺激嘛，那如果你今天不脆弱的时候，就代表说你现在要么是充满了武装，你要么是填进来了很多东西，然后你可能觉得哇，好刺激哦，好兴奋哦，好喜欢哦，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充满填充物的状态下，你没有流出那一个本心去感受这个东西。但脆弱的时候是你剥除了这些你填满的东西，你要去面对你自己的那个真实的灵魂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状态下，其实你会激发出对自己的关爱，然后再从对自己的关爱的这个体验中去悟出对世界的关爱以及世界对你的关爱。
我翻译一下，你的意思说你衣服穿很多，你就不会觉得冷？
应该说你衣服穿很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真的感受你自己的皮肤了。爱是你本来就有，你原本就存在于灵魂里的东西，所以它就像你的皮肤一样，
怎么感觉不到嘞？
对，你就是在成长过程中，你已经跟你这个东西断联了，你就断讯了，就是这个 router 一直摆在你家，但你就是没有给它插那个网路线，所以你就一直连不到这个 WiFi。
那我的线在哪里？
你的线就是你要每个人的找到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个人是就是一路从心理学，然后身心灵，然后各种就是冥想啊，一大堆这种，还有疗愈性书写啊，所以我其实是试过很多方法，然后慢慢一层一层把就是每一个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手段去解决掉之后，才慢慢可以跟身体还有跟就是灵魂连接。因为我以前是当有脆弱的时刻的时候，我其实是会想要用要么麻痹自我，要么转移注意力，要么就是找什么东西来填住这个洞。所以这其实这三个都是就大家很常用，但是其实都是不健康的做法。所以当我真正有一次使用好，我现在就是跟我的脆弱待在一起，我就是接受这个脆弱，然后也去承认我自己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我的脆弱并不是这个世界一心想害我造成的，就是不会再把这个责任归咎到说一个不存在的假想的就是加害者身上，而是就是真的去承担起，就是说人世间本来我们作为一个穿行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的一个小我，你就是会受到这些伤害，然后去接受这些事情，然后去真正问自己说，好像现在我的情绪有什么是我可以为我的情绪做的，我的身体的痛苦有什么是我可以为我的身体的痛苦做的，我的精神有什么是我可以为我的精神更好的修养去做的，真的用这样的方式去聆听自己的声音，然后关心自己，然后关照自己的需求，然后会发现说，哦，其实我是有力量可以凭一己之力去承担并且呵护好我这样子的脆弱，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世界并不可怕，这个世界就是原来爱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你也可以把同样你感受到的这个爱去复制在你身边的人事物身上。
当你接受了之后反而不可怕。
因为第一步是先接受，第二步是你关照你自己嘛，然后你真的听见你自己，然后可以好好的呵护你自己，然后这两步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有能力去应付这一些你原本觉得很可怕的脆弱，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破除这个恐惧，
然后那个光就突然洒下来了，
然后你就是像那个获得了一个能力，那个萨尔达里面
爱心灯，然后转下来，
对，然后就这一格就开了，这样就有了这个爱的能力。
真的蛮谢谢听跟我们分享他的恋爱脑的不心动挑战。那大家如果想要买这本呢，在博客来还有塔翠各个平台都已经可以买到这本书咯。封面是你精心设计的？
没错，封面是我自己画的，就是一个艺术品的规格啦，自己讲。因为虽然有可能是三流艺术，但总之它是一个艺术品。
对，封面里面有写他对他自己的介绍，跟前两本的自我介绍都蛮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他的自我介绍，我自己看了也是蛮惊艳的。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观念碰撞者，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
有、哎、你这个主 key 拉的蛮好的、
欸、哦，真难得。
这个主钥匙掌握的蛮好，
难得有一个比较好的钥匙。